常著名的片子啊，非常著名的。这两部片子实际上谈的是什么呢？是年轻人在大上海，尤其是这个十字街头，一种彷徨啊，一种从外地从乡村来到大上海，大家求功名、求利禄、求发展、求机会，就跟现在的人到纽约、到北京、到深圳一样，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到了那个环境，人生地不熟，尤其是年轻人呀，又没有金钱，又没有势力啊，又社会阶层又很低，所以产生了很大的一种盲目啊，有激情、有热情，但是呢，是盲目的。啊，我们叫做啊疯玩，我们叫做瞎选啊，我们在各种选择中玩，各种抓抓来抓去这样子啊，我用一个打着引号的啊叫疯玩。所以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现在也有阅历，也有理想，也有想法，但是呢，还处于疯玩状态，就是你不知道哪个好，不知道什么方向，不知道怎么选择。所以十字街头代表人类犯了罪以后的一个普遍的处境，每天的处境就是每时每刻每天你的处境就是这件事我该怎么决策，所以永远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交叉，你说是不是？你问年轻年长一点的，你问傅斯是不是？你问年长一点的，你问陈汪是不是？汪哥，你问汪哥是不是？你问有一些人啊，比如说你问大黄，你问赵婉珍的时候，哎，他可能说第一点我做我的护士培训，第二点我做我的艺术表演，哎，这一点我现在做我的画室，嗯，似乎我有一点不这么盲目，我至少我知道我70%到80%精力我在做我的。如果你问沈珊珊、沈淑翠，如果你问这个这个张宇啊。他说我做老师啊，我做钢琴家人，这是我做的，哎，我已经找到自己的本分，而且做得非常的惬意啊。有些不同，你看我会发现啊，人到40岁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已经分辨出他的人生的70%到80%，他该怎么用心用力用自己的时间，他的选择的大概率已经到这儿了，在选择。但是在属灵方面的选择，有的时候我们还不太清楚。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对对不错啊？对，我们属灵选择又像我们就业和高考以后考学考这选择专业的时候那样盲目了，又不太清楚了。这是人犯罪以后的一个特点。所以，当我在谈到了 Roger 啊，我在谈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阿涛哥的时候，我们的事业的选择虽然大的方向我也知道了，但是一定要保守经。所以，一个人到底，他的选择带有多大的盲目性，你就看他忙忙叨叨到底在忙什么。如果他的盲目性在缩减，他的聚焦性在加剧的时候，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在一种闲庭信步当中，他完成他的交易量，他的生意，哎，他的生意在增长，而且是指数型的增长，哎，这样子。他不求马上的快，但是他最后的指数一定跑过你的线性增长，一定的。这就叫复利效应啊。那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处于十字路口，所以刚才我让周艾伦站立起来，周艾伦，他叫周艾伦啊，所以英文叫艾伦啊，所以很相似。这个孩子我看到，就是他还不知道下一步人生怎么抉择，要不然就是父母之命啊给我抉择，要不然我自己选择。你要真的自己选择，能选吗？能够做出安身立命的决策，有风险的啊，有风险的。所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十字街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当中有选择的时候了，人生就会出现危机。没有选择，那个时候都是父母选择、社区选择、规矩选择、上帝给选择、牧师或者是主教给你选择。所以天主教那个时候历史当中90%的时间，所以一般老百姓没有这么痛苦，只有我们的孩子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变得很痛苦，不是吗？ Snow 不是吗？ Harry 不是吗？周慧周慧周慧又周到又贤惠又智慧，你自己选择的话，真的你没有茫然吗？你没有犹豫吗？你没有失意吗？没有忽闪忽闪大眼睛，实际上不知道，哎呀，未来方向在哪儿吗？会不会有这样？会不会有断片的时候，就是开车，突然间 GPS 没电了，突然间要没信号了，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十字路口，所以十字路口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十字路口有一条路啊，叫做往来路啊，往来路，一个是过往，一个是未来，也就是昨天和明天。我们交叉的地方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现在啊，还有一条路呢，啊，叫做上下路、上下道、往来路，它是在这两条路交叉啊，交叉当中。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这个象限，福斯你听好啊，我们看这个象限，这个象限大家看的稍微认真看一点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人。在往前跑，而且你看呢，他跑道是个竞赛，是一个很规矩的竞赛，他好像也很认真的参加这个跑，但是呢，后面拖着一个什么大锚啊，这个锚比他还大，哎呀，在负重前行，是这样。那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个，他的思想生活在过去，他有太多的过去历史捆绑着他。第二个呢，他有一个捆绑生活在地上，地上是什么呢？就是环境糟心的事啊，然后特殊的处境，临时应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变，面临着很多选择，我都不知道怎么选择。这样的就是下，就是世俗的东西，人世间的东西啊，这糟心事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他跑步的时候，他看到眼前东西没有什么太让他高兴的，然后后面，哎呀，历史的过往又给他很多的一种沉重的包袱负担。有些沉重的包袱不是他自己想加的，是别人加给他的啊。有的是客观的，有的是主观的，透过人说给他的。有的呢，确实，比如说我经济方面，甚至我还有些负担一些债务，这是客观的。有些是呢是主观的，是别人透过一些 story 故事加给你的。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大家一定记住啊，请这个啊，包括富斯啊，包括 Snow 啊，包括我们很多的地方，包括哈娜呀，包括啊 ，Jonathan 线上的 Jonathan 呢，啊，吴平南等等，你们都要听好啊，都要听好啊。就什么？第一个谎言，第一个过去的困扰就是原生家庭。我们读了弗洛伊德啊，听了一些所谓的心理学家一些什么线上的心理学课程 clinic 的一些东西，告诉你，哇，人生原生家庭影响太大了。啊，你注定是你原生家庭的奴隶，你的一生注定是你啊原生家庭所带来的怎么样的一个宿命的结果，你没法摆脱的。我们听了多少这方面的东西，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生命开始，我们小孩不懂这个。后来我们有一些烦恼，就找心理咨询师，找的心理咨询师言必称弗洛伊德啊，然后言必称原生家庭，就搞出很多的名堂啊，甚至啊父母啊，甚至家族啊，连家族的历史各方面都给你套上，所以一张网套一张网，一张网套，最后这个人完全没感谢上帝啊，神兴起了一些人，允许一些人兴起啊，他是犹太人，他可能是犹太教型，但是他相信有些超越的东西。所以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叫 Franco 啊，这个人法兰克啊 Franco 这个人在奥辛维茨集中营啊，在整个纳粹最艰苦的地方他生存下来，他的妻子、他的父亲、他的父母、他的姐妹都死掉了，但是他非常奇特，他就有一念静存，那就是什么呢？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为了自己我要活下去，我为了我要让大家揭示看到的这个所谓纳粹的暴雪，我活下去，同时我要怀着一个重新书写人类的啊本性，人类的真正的本质，我要活下去。结果他有这个信念，他就活下去了。没有这个信念，很快的免疫系统不行了，哎呀就生病了。生病完以后呢，纳粹一看你根本连劳动力都用不上，怎么样，就给你拖到任何地方让你死掉了。所以他因为有信念，所以他身体精神状况良好，哎，没有什么病，什么严寒，什么各方面的疾病没有，他脱下，结果获得了盟军的解救。盟军解救完以后，他在二战以前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心理学家，然后二战他出来以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生命的意义》。看过这本书的人举下手。我们读书会曾经让大家读过，好， 好的，感谢主啊，非常好，那可以啊。今天花5万，明天花10万，学的心理学，这是一个基本的啊心理学的一本书，它带出了是一个意义学派啊，它属于认知心理学源流的未来学派，就是一下就摆脱了弗洛伊德造给人类上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枷锁。弗洛伊德枷锁就是人类都是原生家庭的宿命，你生活在什么家庭，你一辈子就是这样，改不了。但是弗兰克说不是这样的，所以人生在于愿景，你要活出什么样的人生，未来是什么人生，你就向着标杆直跑。这很像圣经的东西，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所以他非常符合圣经，否则的话就没有拯救了，拯救没有用了，拯救不了。所以你看我们多少人本来是很单纯的，但是莫名其妙的被套上了很多的这些精神枷锁，就是你就是你爸爸给惯坏的，你就是你妈妈给惯坏的啊，你就是你们家庭怎么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呢，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奇特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啊贫穷的家庭最后出来的啊，所以自古英雄出农家，自古英雄出贫寒，哎，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非常精彩的故事，包括中国现在的啊，无论是这个胡春华呀，胡春华还是个少数民族了啊，包括甚至胡锦涛，包括很多的人，其实家庭也没有什么达官显贵啊，当然胡锦涛还有点特别，其他的我们说有很多的人就是普通家庭出来，没什么太多的背景啊，爸爸也是经常的呼来唤去，打来打去的，不要打孩子，尊重孩子，等等等等等。哎，我们发现有很多优渥的家庭啊，也是按着自由成长、尊重成长各方面的成长心理学，西方的现在搞的，最后长来长去也长成歪瓜裂枣，也没有长出什么其他的东西。你知道毛泽东在回忆他自己的时候跟斯诺谈，那是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成为伟大领袖，那还没有到个人崇拜的时候，他就谈谈完形成了所谓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你知道他在谈他父亲是什么呢，他说我怎么就一点不理解，我父亲为什么从来不会笑，从来都板脸子，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打我们啊，三个儿子就打。哎，他从小生活在父亲是一种苛刻、刻薄、严厉、冷酷的状态，动不动就打他。这毛泽东的领袖原来他也有这么个父亲，原生家庭注定的，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格，他没有。最后打到一个程度了，打得哇滋儿哇乱叫跑出去了，结果爸爸拿着锄头棒子就追啊，追追追追到一个河边。毛泽东说了一句，你再追我跳河我自尽。跟爸爸这到了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忍受这个打了，因为打得太厉害了。最后他爸爸再收手啊，因为他毕竟这是啊，对于农民来讲，这儿子就是一个强劳力啊，所以哈，但是你必须啊，要跟我承认错误啊，所以怎么样呢？跪下来啊！毛泽东说，我跪下来，我只一个腿跪，你要让我两个腿跪，不对啊，我没有完全错，我给你单腿跪下啊。否则的话我就跳啊，老爸好，单腿跪下，毛的啪单腿跪，所以倔强啊，这孩子倔强到一个程度，就是我跪可以，但是我单腿，就是这里边既有倔强又有妥协，我给你跪，你们都不知道吧？所以没有看一手资料，所以我们看着好像他们家庭多么美好，没有这个可能。他爸爸比我们现在没有爸爸的一些家孩子可能还幸福，因为他爸爸就是管教他。啊，他偷偷的看《三国演义》，在晚上没有灯看《三国演义》，他爸爸先花他的油啊，你点灯啊，花油看，哇呀，打孩子爱看书，这晚上偷点油还打啊，这样的，所以我们被原生家庭这个魔咒、紧箍咒啊，紧紧的缠住。我们的教会有一些人非常奇特呀。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大黄的原生家庭，我觉得他现在蛮有自己的很单纯的追求，他的追求很，我觉得很奇特，他里边弄些东西苦心孤诣，但是我也觉得他很单纯啊，就是一般人才他在某些方面独特的钻研有他的成果，另一方面他性情很单纯啊， 还有一个就是 Steven，就是龚威龙。龚威龙他就是山东一个他自己说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但是你在他的生命在他未来当中你看不到，哎呀唉声叹气啊，一个说我家庭有一些什么什么独特的自卑也没有，哎，到了未来做这事儿，我就感觉这是神性的一些所谓的人神二象的人类当中有一些很奇特的人，他里边就有这个东西，这个元素没有丢掉。结果我让他在 IGLS 做见证，结果他误解了我这个意思，然后他在谈啊，我啊，其实啊，我们现在也面临很多艰难等等。当然，他做见证，他也只能这样说，他不能说哦无所谓啊，我就再见，他不能这样说。啊，最后我给他补齐了，我给他补的，我说他说的是对的，但是他里边有一些东西是非常非常乐观，非常非常坚定，就好像无所谓的这个东西。这也是一个奇观，这是大哥睁大眼睛在你们生命上学。我有的时候是设身处地，就是我是 Steven 这个状况，然后王红在那儿啊，在那儿经常的有一些情绪的起伏啊或者什么，我会怎么样？我告诉你，我99%我是承受不了的。你看到这个问题吗？我们如果瞪大眼睛看，我们身边有太好的样板，我们就是不学。我们的样板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是不学，我们就是听一些谎言，就是听哦，我们生活在原生家庭的笼罩，好像是啊，唐宗写那首诗啊，这茫茫的黑暗笼罩大地，变成这样，人活在一种啊负重前行的状态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所谓的职场啊，或者是啊社会这个职场。前部分在学校，假设经过了一些霸凌啊，老师对你的一些自尊心的一些侮辱，学习成绩不太如人的，最后形成了一种躲避的、怯弱的、自卑的人格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从小生活在这样的一种霸凌状态，它会产生另外的一种压力。但是我没有见证，李小慧就有这种见证。李小慧大家听过她见证，她中学时受的霸凌不是一般的霸凌，是长期的非常严酷的霸凌啊！但是小慧生命当中有一些很奇特的东西，是相当相当靠谱的一个孩子啊！因为我们的圣泽的歌本的第二个一百首，我们第一个一百首圣泽诗选，第二个一百首就是他做的。他在跟我做的过程中任劳任怨，我给他说不行，再改，再改，再改，他从来没有说哎呀，让我感觉很为难，没有的，很勉强，没有的。他总是相对的啊，不卑不亢的接受下来啊。好，大哥，我做一下，我改一下。大哥，我做一下，我改一下。持续了得几个月的时间，最后改到我基本满意了为止。当然，我也可以自己做啊，我也可以做，因为第一本就是我自己做的。我是为了锻炼他，我让他参与。结果有一些排版他不太熟悉，他又问蔡奇丹，然后蔡奇丹又告诉他可以这样做，所以他也在学习。所以当时他给我印象就是他的情绪相当稳定，他不是一个不稳定的孩子，他是个相当稳定的孩子。第三个啊，生活在负重前行的状态就是婚姻啊，有婚姻不和谐啊，夫妻吵架啊，甚至夫妻离异啊，夫妻分居啊，分居很多，最后给人带来的一种精神压力，所以提不起精神，总是提不起精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总是这样。所以带出了生命当中的东西啊，不仅仅是女性啊，男性也是这样，所以耿耿于怀啊，不能够放怀，不能够释怀，不能够真正的啊，叫做所谓的轻装上阵，不能够这样。这些东西啊，第一个是原生家庭，第二个学校职场的霸凌啊，或者是被贬压啊，压抑，再有就是婚姻家庭，所以导致的主要是几个方面。我们很难从这几个阴影当中出来，所以你的生命虽然还在活着，但是只有半条命，四分之一条命，十分之一条命，其实你活着已经不再是你自己了，你只有十分之一的命在活啊，说的更严酷一点叫苟延残喘，是苟且的这种生命，非常残酷啊，不是别人，是你对自己的残酷，你在被世界的谎言所欺骗，你是在自己给自己加重负、加石头、 然后往水里跳，不沉那才怪呢。那第二个十字街头的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哇，小资情调，这是什么呢？你可以说这是我的家庭后院，这是我的喜欢的一个咖啡店啊，这是我经常去做客的，这是我请人来做客的一个地方等等。我要过上一个啊小资的生活啊，布尔乔亚的生活，等等，这叫小资情调啊。这个啊东西从美国战后中产阶级的发展，然后到中国改革开放，中产阶级形成了大概据说有3亿多人，基本上追求的这种生活。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90%恰恰的就属于这一类啊，多么不幸的啊，多么不幸！大家要知道，我们不是生活在阳，我们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因为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不是完全讨神学，也不是发挥自己真正的生命潜能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叫做精致利己，小富即安，老婆孩子让他，就是精致利己主义。总的来讲，精致利就是自己的银行账户再多几个零啊，再多几位数，就是这种状况啊，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啊，主要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不经意当中谈到了这个吴军。啊，这吴军他的这个决策，我非常的感同身受。就是我虽然在 Google 给我最高薪水的时候，我辞去了，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不辞去，我就把自己卖给一个不能够使我的生命产生更大意义的一个角色了。这就叫做以次好代替最好，我要追求更好。我要追求我应该能冲刺到这个最 excellent 的东西。现在你给我这个东西，是一个可以说鸡肋的一个东西，虽然高薪，虽然很体面，但是没有真正的意义。我不能活出我最大的意义，这样。所以精致利己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向往着未来。你看啊，在十字路口当中，我选择往怎么样呢？右转是未来。但是我显着的是往下行啊，不是往上走，往下行是往地上行，那就是往世俗的。我认同市场的游戏规则，我认同于市场的所谓的自由市场理念，我任凭着这个所谓的追求更大利润，我力求的啊使我自己利益最大化，我认同这套东西啊，这套东西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建立，所谓的啊这个亚当斯密讲的。到底亚当·斯密真的他的思想真的原版原味，或者是整个生态，你是不是知道？不知道。但是呢，我接受了片面的所谓的这套东西，市场学说。这是我们现在的人，大部分我们彩虹之家的弟兄姊妹，圣泽的很多的人，圣泽还好一点啊，有一些退休的各方面，但是呢，有很多人。但是我们彩虹这样的很多人是属于这一类，不得已是属于这一类的，不得已的，因为你接触的每天父母给你灌输、同学给你做的、你身边同事给你灌输的样本都是这样的，哎，每天都好，一天一天好啊，叫做什么呢？有一句翻译非常有意思啊，我问一下啊，这个徐哈瑞，就是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是什么意思？哎，对了，所以这个你知道在以前，中国在职场就流行这样的 “Google Study Day Day Up”，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哎，每天多赚一点，每天进步一点，每天的职位提升一点啊，Day Day Up，我们蒸蒸日上，哎，就是过好日子的。告诉你，孔子奠定了中国人的这种向下的、向世俗的人本主义。人们就是，虽然孔子有高超的东西，但是他给中国人笼罩的东西就是发财，所以我们最好的问候语就是恭喜发财啊！解放前解那个那个改革前还不是这样，改革以后哇，随着邓丽君，随着啊香港的那些最庸俗的世俗街景的那种小调进来，整个我们的内心都被腐化了，都被不自觉的就被熏染了。熏染了，意思就是发财，恭喜发财，多多发财，发大财，都是这样的东西。那个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每到过年我都是急急可可的回国。其中有一个原因，你们是不知道的， 只有大姐可能她知道，我无法忍受新加坡过年唱的那个年歌。我听了以后浑身起鸡皮疙瘩，哎呦，我是这怎么能成为一个文化？这太可怕了，太恶心了。所以我快快的回国躲避那个年歌，结果哎，到了中国就好一些，就不放那个年歌。结果再过几年也放那个年歌了，啊，整个的大江南北开始放那个年歌了，还有刘德华唱的那个。恭喜你发财，恭喜你发财的！哎呦，那太要音色没音色，要质量没质量，要歌词没歌词，怎么他就成为四大天王？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情况，那怎么就成为四大天王了？啊，据说啊，长得比较 handsome，这个倒是可以的。啊，第二，据说他人比较低调，哎，比较会做人，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说他唱歌的水准、音色的水准、这歌词写的水准太差了，所以我们改革40年，我们要为着香港的那些很低俗的这种文化的一种基因影响大陆，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到今天该是清算的时候了。所以现在香港再进来呢，我们就不太感冒了。我们不太感冒了，无论是什么电视剧啊，什么现在也不太像以前哇，有香港的啊，你知道我们以前戴的那个蛤蟆镜，你们听说过吗？啊，蛤蟆镜是买一个太阳镜啊，其实就是墨镜，一定要贴个标签，这个标签是从香港过来的。我们要买那个喇叭裤啊，穿的是香港流行的喇叭裤的。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中国啊，这个改革开放当中，这都属于邓小平说的。纱窗的眼儿太大，啊，连苍蝇都飞进来了。这个东西，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啊，精致利己主义，它是向着未来生活的，它是有盼望的，它是盼望着 day day up 的，这是中国人发财，这是发财，它整个的东西就是随机应变啊，用各种方面去啊去讨好比较，尤其是所谓的金钱开道。啊，然后把握官商的啊经营的这种模式，也就是所谓的虎血岩模式，就是搞定这个当权者，然后一起发财这种东西，所以导致了我们很多腐败案这样，但是也确实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他个人的致富，所以这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原罪，所以他的原罪当中都带有上下其手、不干不净的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代，到第二代，到了 Roger 啊，你们创业这一代要好一些了，要好一些了啊。所以十字街头的另一个方向的选择啊，他选择了是这个方向，就是他打左轮向左拐啊，然后往上行，往上行就会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活在过去的原则里，也就是活在一种将死的教条里。那就是自惧神死，精益神活。他活在传统里，他活在教条里，他活在……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所谓的保守派的保守派，在改革开放也有这种保守派啊，在任何的社会大的跃迁的那种保守派啊，在这个使用电的时候有保守派，使用汽油的时候保守派，石油的使用现在 AI 的时候也有保守派啊，然后在政治在思想也有保守派，在圣经里面都有保守派。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被这保守派最后钉在十字架上，就这样。所以他们是要向后看啊，讲规矩，这是人的一种抓住的一种既定的一种原则，同时有一种怀旧的本能。所以人类只能生活在经验当中，而经验被总结出来的就是一些规矩，就是一些教条，就是一些原则。所以，什么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比较好的东西总结出来，一旦我拥有了，我体尝了，所以我就抱住不放了。就好像你的胃口喜欢吃中餐啊，印度一个孩子喜欢吃印度餐一样，他长大了就是这两个胃口一定是不同的。虽然解剖学没什么两样，但是它里边有莫名其妙的东西是很不同的，本质不同。我在讲，我以前见过啊，一个中国的一个大餐，我们在一个庆祝会吃大餐，我旁边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妇女，嗯，也都是基督徒啊，在基督教，结果啊，这个大餐是粤菜啊，粤菜，所以大家都吃，结果啊，你猜怎么样？这个坐在我旁边这个印度人啊，印度女性姐妹，她就一口不动，她一口也没有吃， 也就是说，他的胃口不适合吃这个菜，啊，要吃那种强烈的 spicy 的 curry 那种味道，啊，而且下手抓最好啊，他可能是完全习惯那个习惯。所以，我们人的怀旧情节，我们人对过去这种规矩形成自己的锚定，这种情节，实际上是人性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人性是经验性的动物，它一定得有点抓手。所以，我们的认知是在过去的语言基础上向外的类比和延伸。其实，这是现代语言学、示意学啊、维特根斯坦那套东西的一个最基本的定理。最后一个，他向右打舵轮，然后向北走啊，向上走。所以这叫什么呢？如鹰展翅上腾，就是他一方面有未来的盼望，这叫异象人生，生活在第四世界里。还记得四个世界划分：第一世界你的主观，第二世界是客观，第三世界是人际，第四世界是意象，是未来的世界。所以他生活在未来的世界里，他是有盼望的人生，他是 Franco 当中活出未来意义的人生。他不向过去扭头啊，他向过去怎么样？过往干啊告别，然后他向未来干杯，他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要把这样的人生送给。Snow 送给啊这个周慧，送给 Harry，送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线上线下所有的人，你要告别过去，往者不可见，你要拥抱未来，来者又可追，你一定要向未来走。同时什么呢？你要向上飞，因为在神的心意，神的荣耀，荣耀就是神的心意，心意就是神的荣耀。当中才有人性的最根本的坐标，才有人性最根本的说明书，才有最大的一个空间让你天高任鸟飞啊！因为神不仅预备了你的救恩，还预备了神的国啊，一个永恒的巨大的世外桃源供你去享受。而且最主要的，神还告诉你你应该成什么样，所以你向上飞得到了两个方面的巨大的加持，一个就是。人应该是活成什么样子？是活成行尸走肉的样子吗？或形成一个畏畏缩缩的样子吗？寻寻觅觅、孤孤单单的样子吗？还是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绽放的样子？所以神告诉你，应该是人样，应该是什么样子？第二个，你活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一个你的 being， 你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你的 doing， 你应该你的使命是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所以你向上飞的时候，你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越来越 day day up， 真正的 day day up， 更新自己，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使命，双命，我们叫双轮驱动，双命驱动，一个是生命，一个是使命，最后你就被飞上去。凡是在那原地打转的啊，止步不前的，负重前行的，还有啊这种精致利己的。还有这个活在教条主义的都没有活出人样，不合造物主的心意啊，这就叫做十字街头的选择，十字街头选择的原则，选择的智慧啊，选择的结论。所以我们来读两段圣经啊，一起来。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哦，这意思啊，简单的说，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是死人呢，所以我们死在过犯里，我们是死人呢。什么叫死人呢？就是有很多的功能叫 dysfunction， 就根本没有办法发动，我们只能在啊喘气儿一样，明白吧？就好像一个蝌蚪。啊，只能给它放在水里，陆地上的整个的一个巨大的它的未来的世界根本不让你上，所以即使蝌蚪的两个腿已经收回来了啊，已经开始哎呀尾巴已经收回来了，已经变成这样，也不让你上线。所以这个人就好像一个章鱼，我们叫八章鱼， 结果呢，八章鱼怎么样？那其他的几个章鱼，那其他几个爪子嘛，都给你绑起来，甚至给你剁掉了。最后就一条还可以活着，叫苟延残喘。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丰富，很多的维度，叫丰盛的人生，怎么样呢？Dysfunction 根本起不了作用。剩下的只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些最基本的生存的欲望、生存的本能，还苟延残，就是身体的东西。其他的东西，什么叫死亡啊？死亡就是失去了自组织能力，失去了自组织的功能能力，这叫死亡。所以死亡以后，那就不动了啊，然后接下来分解了，所以自组织没了啊，功能没了啊，魂飞魄散，烟消云散，这就叫死亡。所以一个人活着，但是他90%的功能已经没了。所以神说，你核心的本质，人性核心的本质已经死了，这就叫做死。但是什么呢？救恩是什么？我们又活过来啊！那几个剁掉的那七个爪，哎，慢慢的又长出来的啊，叫枯木逢春，铁树开花，哇，又长出来了，这就要活过来。活过来是指生命啊，生命个体的生命的复苏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读一节第六节啊，下一节一起来。大声啊，一起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再读一遍啊，这个很关键啊！一起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句话的原文，我们在三三解经在解读这段时啊，花了很长时间解的。这句话的原文意思是什么呢？他让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呢？重新传起来，重新传起来，叫做 gather the faculty。原文是这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都散掉了，都已经被肢解了，生命的关系被肢解，我们的功能已经被啊，都已经啊停掉了。怎么样呢？哎，基督的救恩来了。所以让我们这些东西重新枯骨啊，变成活人站起来了哇！所有的血脉各方面的肉都贴上了。不仅如此，人和人的关系哇，组合成共同体，生命的共同体，组成一个有亲密爱的关系的一个共同体了。这就是教会，这就叫做团契，这就叫彩虹之家。所以它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剩下的仅存的苟延残喘的功能。就是个人顾个人的那种苟延残喘，现在怎么样？慢慢恢复，哇，长大了，长大啊，彼此连接了，哇，形成一个耶和华的军队，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了，这就叫做复活。所以原文你会发现啊，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怎么重复呢？怎么第六节又谈复活？就上面不已经复活？下面两个复活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一个复活是生命的苏醒啊，功能的复活；第二功能是合一啊，是整个在基督里边啊合一，是这样的复活。然后接下来下一句话就更可怕啊，叫做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在解经方面，你读很多的解经家，包括加尔文呐、啊，包括尼托生啊，在解到这方面，就是大惑不解，就是困惑，就是这个啊，我们需要凭着信心领受。因为在希腊文当中，这两个词啊，这等于三个动词，一个叫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都是过去完成了的，就是这件事已经做了。不是未来的事，是现在做的事。所以你看，约翰加尔文在解的这章，他说什么呢？这是未来的，我们要凭着信心领受的，神已做成的事。你看，矛盾的东西。其实呢，一同坐在天上，为什么说已经做完了？他这个做的意思是 settle 的意思 ，settle down 的意思。什么叫 settle down 的意思？就是安家落户的意思。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恢复人和人的关系，美好的关系，然后一同在天国安居乐户，那就是神的国度。因为神的国度已经降临，虽然没有完全的实现，但是已经降临了。就好像啊，上个世纪苏区啊，在什么瑞金呐、啊，在江西啊，在许多地方，哎，已经建立苏区了。所以怎么样呢？你就在那。所以现在神的国已经降临，哎，在一些地方已经做出来，尤其借着他的教会已经展开了。所以怎么样？你要在这样的特殊的社区、特殊的处境、特殊的生境当中做活自己，像下围棋一样，我已经两个眼了，我做活了。怎么样？接下来我就要在这个方面慢慢的铺展开来就可以了。这就叫做一同坐在天，一同坐在天上。不要想象的我坐在天上啊，一同坐在天上是我们在神给我们开拓的国度的真相里边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按照神的原则去做事。 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不是未来的，是现在的，马上就可以做的，应该做的。所以我为什么啊？今天我呼召阿涛哥啊，不是今天啊，几个月前我就呼召了。我说，如果你在彩虹旗啊，你会更好；如果现在你回到彩虹旗也好，不能够离开啊。我见到 Roger 的时候，当仁不让，这更适合于你，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国度真相里边安居乐业的。我们不是在星期天啊，或者借着祷告啊、敬拜读经，不是简单这样。我告诉你啊，我问你，你学英文当中，你是学语法重要呢，是学词法重要？所以你要问初中生都是语法重要啊，学了语法我们考试才可以及格怎么样？但是你在学习英语过程当中，你知道一定是词法重要。你看，像我们接触英语又活在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新加坡。我们真正开口跟人交往过程当中啊，你就拿帽子啊，戴长檐的啊，不戴长檐的啊，还有那个高筒的，还有那个牛齿的，还有大宽边的，还有小窄边的，这些帽子它都不同，有不同的称呼。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只能认识大概1/5，其他的我都不认识。就学了这么多年，这万一就经常戴的，你看那女士戴的帽子，我都叫不出来。看没有？所以词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都信了主啊，信了一年还好，信了3年也还可以，信了10年、20年以后，还说哎呀，整天带教会来吧，读经祷告吧，你去好好背背圣经啊，争取都背下来，等等等等。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信仰最核心的、最难的是什么？知道吗？是明白的 work of God。因为你的责任是管家，所以神责任不是说只是个学生，你的责任是管家，所以管家是神创造这么丰富的东西，你要会明白，你要会管理的，你不能够只是在神面前啊，Daddy, God Daddy，我在面前我再给你背经吧，等这样，所以神在小孩的时候哇很高兴，等到大了以后让你管伊甸园，让你管迦南美地，让管神，你什么都管不来，你什么都做不成。所以，为什么我让 Steven 要读书、要思考、要多交流？一个人光有一个善、一个底子、一个原则，这是他的底盘啊，就好像一个大楼，你盖的地基再好，你上面不起楼、不封顶啊，然后不装修，你到底是居住还是办公还是商场？哎，不知道的，你没法用的。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就没法用。你说我就是传道人，我在教会里用那可以，那你有特别的护照，你就在教会里啊讲讲经解经就可以了。但是90%以上的人应该管理神的国，因为你的责任是神的管家，明白吧？然后你的责任是管家，神的荣耀在他的国里边啊，所以我们要代表神管理这东西。所以你看啊，彩虹之家圣泽的东西是不是让你们简单的？啊，只是读经背经背经读经啊，老不是这样的。我是让你们掌握任何人类现在有的一些基本的原则知识智慧，因为这都是造物主设定的一些铁律，这些铁律围绕着所有的世界在围绕它运转，形成一个超级复利效应，就是神做完这件事就按着这个做。所以生命也是这样，给你 DNA，你就可以复制啊。在物理定律给你这个定律啊，整个周而复始就是这样。你把这个东西掌握了，你才能管理。所以教会为什么慢慢的退出历史的核心，最后边缘化呢？是因为我们既抛弃了天主教管理万有那种大一统，甚至像文艺复兴的技术，现在的大学都是在教会里酝酿出来的。所以以往的啊那种无神论下那种知识错误的。所以中世纪不是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是非常精致的，非常繁琐，很多的东西的中世纪。中世纪其实前后也大概200年左右的时间，是属于一种被野蛮人占据的时间。接下来马上就教会就结婚，天主教就，然后宗教改革时期啊，那个时期有伟大的一些思想家，清教徒时代也有伟大的科学家。那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呢？在这个方面，教会基本上在这个方面，尤其福音派的教会不太注重这个。 所以为什么我说企业家你要到这儿来，职场要到这儿来，文化工作要到，艺术工作要到这儿来，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要从神学那儿告诉你，你正做的对的。同时我要在某些方面切磋，我们俩互相交流。同时我要学习敞开，你有什么东西要告诉我，告诉我们同时告诉我们的好孩子，让我们孩子也有这样装备，明白吧？同时你有这样的抱负，要透过彩虹家圣泽的平台，你要传递出去，要使更多的明白这个真相的人更多的学习。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跟大黄说，我说你的艺术要好。要多跟这些圣泽负责教育生态人多交流，让你的这些东西啊，能够让我们很多的孩子能够有艺术细胞，能艺术气质啊。否则的话，都是理工男啊，都是理工男，这非常理工男、理工女非常遗憾的事啊。好，最后呢，我们来看这样啊，所以我们生命啊已经蜕变了。你看了吗？已经蜕变，青虫已经化蝶，已经慢慢的化成蝶了。它化成蝶以后，它就不会整天想着有我的青虫。我以前是这样的，哎呦，我太寒碜了，我太悲惭，我怎么这么，我真是自惭形秽呀，这恶心的，我看自己都恶心。这就叫活在过去。他连活在当下的勇气都没有，他活在过，他是负重前行啊。所以一旦生命改变了，就是已过，一切是新的了。怎么样呢？蝴蝶再也不会被自己原有的青虫的那样的恶心人的讨厌人的 disgusting 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去怎么样去影响自己啊，它蝴蝶翻飞啊，带出它最美好的那种状态，最 charming 的状态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最后的总结是这样啊，记住啊，这个更新是以神的儿女形成的基督身体里互为肢体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代替你原生家庭。你原生家庭无论是父母有爱还是父母没爱，还是在张力，还是父母厌恶状态、鞭打状态，或者父母溺爱状态长大的孩子，都已经过去。你现在在一个全然的全新的一个人样的一个人际关系当中，有圣灵浇灌下来的圣爱做基础，我们带出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明白了吗？周慧，明白了吗？ Snow， 明白了吗？孙明泽。所以我们做事要扎实啊，虽然是一个金童子，虽然是一个懵懂儿，但是你明白了神的心意当中，你要努力做一个智慧的孩子，叫智慧之子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处境，糟心的、恼人的啊，这些处境，无论是家庭处境、夫妻关系、孩子，还有各方面的职场、老板的脸色等等，这是我们人必须面对的处境。但是你知道，这也是神国降临的一个阶段，甚至他已经被神的国所替代、所笼罩。所以我们是以基督一体，活在国里，在国里安家了。所以我们的处境只是处境伦理，我们应该用一个暂时的变化的状态应对这个东西。而我们生活在神的国度，要活出一个国度的生态位，要享受国度生态位，要望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去找到自己的岗位。这个岗位表面上是可见的一种处境，但是背后是要进入到神的国里边，要生根开花结果。第三个是以我们现原生家庭和原生的各种的职场处境、现有的处境当中、糟心的处境当中所带来的一些心理疾病啊、一些痼疾啊、一些习惯啊、一些不好的想法、也不好的比喻啊、不好的类比啊、自己给自己否定啊、一些莫名其妙的给自己的 self judgment 给自己宣判的一些东西，这都叫痼疾，这都叫谎言啊。有些人已经形成了心理按钮，就是这个东西不怕碰，一碰我砰我就爆掉了啊，就是莫名其妙的。我们有些孩子啊，好好的孩子，各个方面都不错，知情啊，通情达理、知书达理的， 但是说话当中莫名其妙的就某件事砰就碰到他按钮了，啪他就崩粉，所以造成了整个的心理的崩盘啊，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就出现了，就让人感觉不可理解。他过后也很惭愧，哎呀，我也不，这也不是我愿望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的啊，这样，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痼疾，是你的心理按钮，是你的痛处，是你的病灶，啪一摸到你了，疼的哎，别人没事，疼的非常要命，这都叫痼疾。所以有些人就不能说他的面子，说的面子哇，马上就不得了，就是长期的被父母的打压，被配偶的压抑，最后造成的啊，最后他就形成了一种疾病性的状态，所谓的痼疾。什么叫痼呢？什么叫疾呢？疾呢是小病啊，病呢是常见啊，就严重一点的病。疾呢啊，疾不是屎吗？啊，这是就快的啊，就外伤啊，就马上就会好。病呢，哎，就往里边走一点了啊。病里边有个饼啊，那饼是象征火，就里边有问题啊。痼呢，痼就更厉害了，就是慢性病了啊，慢性病，内在的慢性病。所以我们生命有很多的这种内在的慢性病，然后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使命，我们叫双命驱动，要变成一个命，新的命令。就神告诉你要做什么，神告诉你你是谁啊？我们要这样，因为我们要慢慢的脱臼穿心。所以我们线上的人，如果你有任何的心理阴影、心理按钮、心理疾病啊，莫名其妙的就被按到了，让你像弹簧一样砰就崩出来了啊！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有痼疾的人。有痼疾的人要在神的双命当中，赐给你的双命当中更新啊，叫做更新换代，完成生命的替换工作啊，完成青虫化蝶的工作，质变的工作，不要修修补补，不要压抑，不要给自己压抑下去，不是，你要完成置换，不要完成修补啊，修补是补不了的，这就叫做心啊，这是心。当你有了这个心，完成了三个取代啊，以国度的家取代小家。啊，以国度的圣境取代我们先知的遭人的处境，以神所命定的双命取代我们充满着各种的慢性病的老我，所以你就能够做出选择，十字路口你一定选择正确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叫脱臼穿心啊，容神一人，你只有脱臼穿心你才能容神一人。我们一起来啊，来读这段经文，大家喜闻乐见的啊，一起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诶，这就是选择第四象限，向着未来，向着上面。这种人生叫做鲲鹏展翅的人生，叫做越活越有意思的人生，越活越精彩的人生，叫丰盛的人生，叫做喜乐充足的人生啊！圣经里边有这样的应许，未来的人生是关系和睦当中的喜乐充足，是向着标杆直跑当中的意义人生，是向着一个人神和谐啊，整个的在国度里边成为神国度精兵的一个奖赏人生，有奖赏的人啊，要活出这样子，好吧？所以最后给大家一句话啊，打通我们的中国的老祖宗和我们信仰的一个内在的关节，把它打通。所以我们说天行健怎么样，君子以自强不息啊，这是谁的话呢？这是谁的话啊？对，这个呢就是易经的，但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孔子的思想啊，孔子。所以我们说周易乾卦啊，乾卦地卦啊，乾坤乾卦。那么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啊，两个选择，看看大家怎么选啊。负重前行，你永远活在别人对你的指责，慢慢的变成自责， 最可怕的就变成自责啊！别人选择你还可以啊，可以叫做什么呢？叫做左耳进右耳出啊，叫做熟视无睹。但是它变成自责了，可很可怕了。自责的下一步就成为心理上就有点毛病，就所谓的那个顾忌啊，就开始形成啊，有点毛病。再深度一化啊，那你可能武功尽废，你的人呢啊？一条命变成半条命，半条命就变成了十分之一条命啊，就九成的命已经没了，你就活在那自我喘气、自我疗愈、自我修复，然后整天的找课程啊，今天找这个课程我治愈一下，明天找完课程我治愈一下，后天我进食祷告，也再后天我又找到的，整天的在疗愈、疗愈、疗愈，你知道吗？我们有些老年人啊，我父亲做医生啊，无论西医和中医，就有专门的这样的人啊。整天来啊，哎，刘大夫啊，这个我今天要讨换的这个药方子，你看怎么样啊？不是啊，我吃了几副还觉得还可以，你看一看。过两天，哎，又有中医给我开这个药方，你看一看怎么样？整天的聊着，其中有一个人啊，我们管他叫大胡子张飞啊，那真是铜铃大眼啊，我两个眼像铜铃啊，络腮胡须啊，那胡子就刮了完以后，整个全是黑的啊，就跟印度人一样，全是黑的，是这样的啊。每次来再给我看看这个，整天的看病，整天的看病。我们现在有没有人这样，整天的看病，整天的疗愈？这一点效法我啊，我不是说我健康。啊，我本身我渴慕我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从来不是以一种啊跟人家疗愈，不是这样的状态。我是一个哮喘标杆直跑的一个状态，我是一个战士的状态，我是一个鲲鹏展翅的状态，我如鹰上腾状态，我不是一个啊整天啊不是，而且是有目的自觉的啊，我不是被动的或者是跟着感觉的，不是的，我是有目的的，是自己。越来相对的啊，走向充实丰盛一点，当然可能还有些盲点，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家互相善意的啊，我们交流，还有就是你的慧眼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啊，刚才我说的斯蒂凡生命当中这个东西，还有乔纳森啊生命当中那种柔和啊那种柔和，我们有很多的人。还有周慧啊，周慧这个孩子，我觉得他比较单纯，忽闪忽闪大眼睛，但是呢，哎，每次我说来我就来，啊，听得懂与不懂，你问他懂吗？懂，说出来，对，但是真不是他真懂，为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人不懂，一定是用脚投票，他就走了。你看，曾几何时，有信主的，有没有信主？好不好？好，挺好的，挺精彩的。来不来？哦，有事儿，不来了。我有事儿，他就是用脚投票才走，说明什么呢？第一个没有真正懂，第二个表面似是而非的懂，但实际上没有兴趣。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些人，他既有兴趣，又能够有热情献身，同时还要注意另外一种人，就是表面上木讷啊，所谓的刚毅木讷，你问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如饥似渴，他在像海绵一样，他在吸收。等到小孩语言爆发的时候，两岁三岁突然间的什么话都会说了。我们等待着周慧这个时刻，好吧？就有很多的孩子是这样说，就突然间他什么话都会说。啊，我们包括阿凯，阿凯就是这样，平常就是瞪个大眼，就是这样子。有一次我带他去温州，一个是赵婉珍，一个是申凯，他们两个人在那上面讲，我在底下就听，我说怎么讲的到这个程度，我都想坐下来洗耳恭听，我说讲的太好了，讲了足足大概有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啊，而且没有收手的势头，如果时间没有限，他肯定就在啊就讲下去了，你会看到。包括前景也有这个经历，就是好像表面听大哥讲的，哎呀，审美疲劳都烦了，也整天的讲这么奥秘、这么深的东西。但是当他到了别处一分享，哇，活水江河出来。刚到比利时，人家就说哇，这两个人 选执事，增选我们的执事呀，教会到一个地方，人还人生地不还不知道哪对哪儿的，最后就说啊，我们到我们执事参加我们主日学啊，再给我们做执事，造成这种状态。所以我希望周会，我希望寸言，我希望啊其他的一些人，你们听，无论是听得懂听不懂，无论是以前怎么样抱怨也好，私下里说呀，我自己心里都知道啊，你们背后啊，都有些我其实我心里都有数。啊，作为家长对牧者，其实我是理解你们的。这么多年，我看着你们长大，我还不理解你们吗？但是你们真正去跟别人有个机会分享真相、福音、真相、真理、真实后，你们会发现，突然间就好像开闸放水一样，你们会有东西跟他们分享。到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听的时候刚硬木讷。最后，真正神给你一个荣耀机会，你还在那刚硬，那就行。到时候你就告诉我，这件事是这样，这件事是这样。神让我们装备自己，不是简单的这样东西。神让我们成为管家，神让我们既跟神和好于关系，同时又能够奉神差派，成为神的钦差，成为神的战士。啊，要像战士，你就需要忠心；要像战士，你就需要精明。否则的话，你说光忠心武艺不强，被人一下一拳就打倒了。就像马保国一样，哇哇哇，那把人那两拳就打倒了，那个状态那不太惨了。所以我们还要装备自己啊，还要装备自己，好吧？第二个就是如鹰上腾，你是负重前行，年轻轻的其实背了很多东西，还有呢，如鹰上腾，这是大鹏展翅，鲲鹏展翅啊。好，这首歌我很喜欢啊，大家也有人很喜欢。我们希望周慧啊，像斯诺啊，像哈瑞啊，要浸泡在伟大的情怀当中，而音乐最能够触发人的情怀，而歌词不仅带出情怀，还带出质量，带出 message 啊，带出质量。所以我们以这首歌回应我们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感谢你的保守，也特别的把负担交给我，透过我借着讲坛，我们传递给弟兄姊妹，传递给线上的众肢体，让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每时每刻面临选择的时候，都能选择这个真正的这个向上的这个象限，带出如鹰上腾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主，垂听我的祈求祷告。保守我们未来的十字路口的任何一个选择，都合你心意，符合这个原则。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在的，我就简要回应一下哈，就是其实我们聊的主要的一个点是在于博士今天讨论的这个四象中的左下角那张图，就是那个背着沉重的生锈的那张毛的一个图，就是我们的生命中的负重前行嘛。那这个点的问题常常是需要我们在生命消耗中、生命的团体中去解决的，就意味着从家庭、从教会、从小组的角度，就是有近亲密属灵关系的啊，比如说夫妻二人，然后跟夫妻二人关系近的弟兄姊妹、小组、家人，那这些时候就涉及到了具体的陪伴、倾诉。那这个里头，博士为什么没有把所有的经历讲到的经历放在这个点，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只是揪在这个点去解决这个点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博士说的哈，就是救火队长。就救火队长，因为你给不出方向和使命，因为很多时候这个里面人有火气有血气，它其实是我们常常总觉得有血气是一件坏事，我们常常总是单方面没看，我们没有看到神生命创造的背后，亚当这个字的字根它就是一个红润血气，其实一开始血气并不是坏的，而是人犯罪堕落之后被玷污以后会有个什么很可怕的结果呢？就是这个血气开始肆意妄为了，它进入一种情绪化了，进入到一种本来是他要去管理修剪原则给万物去命名啊，这是何等需要能量和智慧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因着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破裂，人跟人之间夫妻一体的破裂，然后人跟自然之间关系的破裂，这个整个这一切的这个管理的秩序就乱了就开始乱的，乱了之后呢，神给出来的最究极的那个解决方案在圣经里头，就是回到耶稣里。那也就是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还是要进入到一个神最开始设计的完整的样式，而不是只是去纠结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在夫妻一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肯定是夫和妻之间因为我们家姊妹就常常会有很多的抱怨以前也没少有弟兄姊妹过来跟他陪伴，然后到后来我慢慢也懂得开始学习如何有一些跟姊妹沟通以后，我会发现，当你真的愿意花时间把你工作的疲累先放下，然后从8点到12点钟，哪怕聊到1点2点，把一些情绪的问题聊透了，把一些姊妹对于教会的一些抱怨聊透了，指出她的问题了，一边倾诉一边指明方向，这个里头才会带出来真正的意志。因为如果只是去应对她的情绪，可能到了12点钟，她听我情绪倾诉完了以后，她可能只是情绪变好一点点，但是他并没有生命中，有点被触动了，发现我们是该思考一下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去行事，去为人这个里头就这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一种方向因为第一种的话无可避免的，我只能够对着他的问题去回应他的问题，而第二种的话，慢慢慢慢，我们两个人的思考都会从这个问题本身跳到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时候就已经，因为当脑子里头开始去思考一动用理性的时候，情绪就不会上涌。当动用理性的时候，你的能量、你的血气就会被神所更多的使用。所以博士为什么一直强调一个理性的工作？因为理性可以帮助我们的灵性更多的归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口里头说出来的话是有能力的，无论是安慰的话还是抱怨的话，这种能力大到一种程度是我们无法去想象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操练的说话得合宜的时候，其实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理智的工作在当中。我们很难不说，这当中是没有神的工作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他所造成的。扯得有点远就是也是简要的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可能在这个问题中去回应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回到博士讲的这篇道，再去思考我们在四象中的那个负重前行的那个点的时候，会有更多突破的可能性。Over。
好的，谢谢汝成弟兄哈。刚才听你分享哈，我说不但就是我爱听，所有的女性哈，姊妹们都爱听哈，就是都很听起来都很就是很的安慰吧，可以这么说。因为你提到了，就是说夫妻之间的陪伴、倾诉，而且一边的就是解决问题，一边的就是安慰哈。完了以后就是说话的这个语气，说就是心里边要思考的理性哈，这一切哈要都合一的话哈，实际我相信今天的夫妻都没有这么多的事哈，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今天这么多的悲剧，这是在主里边的。我听到汝成弟兄你肯定是一个暖男，感谢主哈。今天博士，实际今天博士的。这个讲的话，我相信哈，不是对准，就是说，不仅仅是年轻人的给年轻人的鼓励和就是实际给就是年长一些的哈基督徒都是一个鼓励，很感恩你的分享，听了我也很感动哈，感谢主。我再就是说再问还有没有心里边有感动的没有？有感动的我继续等你们几秒钟开麦分享。
主持人好，我是三组的班长姊妹。我是在分享的过程中，提到了就是，有一个人叫吴军说了说做有意义的事。他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博士也强调了说他里面残缺了神性的这部分。那么 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那引发我的一个思考，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对吗？那不一定哈。那么每一天要聚焦什么？每一天应该忙什么？就是不要去就是盲目的去缩减，要聚焦增多这一部分，就是聚焦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就是参与神国和神国的事情。博士也说了哈，就是教会中的传道人他是少数的，但是大多数人90%多的人其实都是管家之分。神要让我们去管理万有，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还是在方方面面，都要起到一个管家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拥有属灵的权柄，我们是被神所造的那个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要是眼睛定睛在地上的时候，就是变成了那个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活在世上是累的，唯有属灵的人与神连结，能够活在地上却仰望天上之后，才能够享受一个真成功哈。那有权有钱哦，这个有地上的这些名誉哈，并不是真成功，有神才是真成功，让我们能握住最重要的神的话语和应许。之后呢，今天我们小组里的吴弟兄也说了，是扎扎实实的紧紧的跟着教会哈，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了，之后各方面愿景啊、价值观、使命，还有整个人的变化都对准，都是因着神而给自己生命带来改变的时候，就发现一切自己的周遭都会改变哈。那其实今天博士所给我带来的信息哈，就是也是值得我们去再次去默想的哈，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脱臼喘息。身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每天仍然是我们是新人，是成长中的人，但是那个救我的东西也要是渐退的。怎么样救我断去？就是不断的穿新的。就像之前我觉得上周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在讲台上做一个分享，就是怎么样能够墨汁里的水怎么样就是让它清出去，就是不断的注入清水让它干净哈。感谢神，我们盼望能够越来越在主的里面圣洁保护主的心意。Over.
好的，谢谢凡凡姊妹的分享啊。你又从另一个角度哈，就是基督徒是一个就是是基督徒做事是一个就是以神的参与神的国哈，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也都是他的管家哈。唯有掌握住神的话，能够不断的就是说穿新除旧，能够不断的向上哈。展翅上腾才是最有意义的。谢谢凡凡姊妹的分享啊。那我看到分享的人挺踊跃的，我再开放一个人嘛，感谢主，看看还有没有。如果是没有的话，我就请多佳姊妹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的，感谢这边姊妹的邀请哈，大家平安。都分享的特别的丰富，我们真的献上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今天我们的学习，接着博士的分享，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被你改变，我们和过去不一样。主啊，我们从前主啊常常活在这一个负重前行当中，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纠结，但是因着你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更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焕然一新，展翅上腾，路鹰展翅上腾。主啊，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有方向，有目标，有你的带领，主啊，我们前进就有力量。主啊，感谢你，主啊，使我们的眼睛不是定睛在这个世界上，主啊，让我们真的有这个永恒的目标和盼望。主啊，使我们每一天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国度里面每一天得以建造，在我们这个在这样的团契里面，是吧？让我们彼此的相爱。愿主你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摆上。主啊，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的委身，这都是主你赐生的爱所，把我们每一个人紧紧拴在主你的祭坛之上。主啊，使我们一生能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的见证。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谢谢多家姊妹的祷告。 好的，那今天我们来就
阿门、
就在这里
摩罗地
愿神祝福大家，以马内利，
阿门，
阿门，
上帝祝福大家。